根本之的重要。啊，那么这些家所以解释的，那到底要问呢，哪一个是，哪一个非是，哪一个住得好，哪个住得不好呢？啊，那么我要给各位答复了，无是无非是。啊，那么你们注意能不能会通这个意思？再说这话。啊，你要跳出住宿之外，你才能看到无时无非的真相。所以说，这个学教的人就怕死在哪个住下。死在经文里面已经是很悲哀了，那死在肚子里面是更可怜了。释迦牟尼佛绝不要我们死在他的言语文啊，但于同样一部经，在我们中国汉文本里面就有好几种译本啊。你像《般若心经》，有十几种译本，原文是一个，翻译的人有十几个人翻译，每个人翻译都不一样，用的文字都不一样。《金刚经》现在留下来有六种翻译本，啊，原文是一个，只要有如来一意不一语，那就可以了。翻译意思对，那个句子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多一句少一句没关系，意思对就行了嘛。佛讲的嘛，一意不一语嘛，何必要精进较量那些文字？外国人现在就是。大亏就吃了这个料，他不了解这个道理。啊，那么我们中国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翻译之后，梵文都不要。这大概说起来，要是赞叹一句，中国人不着相啊，真是。过去那个好的东西，印度的梵文经典珍宝到中国，我们翻出来之后原本不要丢掉。是不是奇怪啊，那么多的经典到中国来了，在中国大陆上没有梵文经典，这个奇怪不奇怪啊？我们想不通这个道理啊。你像外国的时候都把它当作宝贝，放在故宫博物院藏起来，把古董做宝贝藏起来，那中国人不要。所留下来的时候都是我们中文译本。过去方东美先生在，我也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老人家有个妙论，就是我们中国人翻译的呀，不但原来的意思翻译的一点没有错，而中国的文字比他原来的文字还要美，所以用不着了。他老人家这个解释，那么这个解释有没有根据我就不晓得，但是说的也有道理，也是。那么由此可见我们中国人的自信心啊，翻的决定没错。我们对于我们这个汉文经典要尊重，要信任啊。外国人这就是之间跟我们不同了，可见的他们在历史上翻译的人都不负责任，所以后人对他们的这个译本的时候都不大可靠，要找原本。我们中国人历代祖先翻译这个经典的时候绝对负责任。在我们中国翻经史上，诸位能够看得出来，差不多翻经的人三国罗汉以上，有修有证的。没有修成正果的人没有资格翻经啊。不但翻经的人是正果，连注解讲经的人都是有修有证的。不像现在啊，找几本注解，找几本参考书，就可以自己也著书立说了，胡造谣言，害人
将来还要偿命，害人不是不偿命，要偿命，有因果报应。啊，所以我们古人啊，中国确实是不一样，现在是不如从前了。过去是礼义之邦啊，啊，说话是要负责任，尤其是出家人。在家读书的行君子说话的负责人，不但对当时是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后世要负责。那出家人更不必说，他们的德行，他们的造诣比平常人还要高出一点，这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祖师大德。那么这些方面提供给你归位，对经研究对解，你要用什么态度？读经必须要消费自信，所谓消费自信，就是一部经展开，从无始无闻念到这个依教奉行呢，字字分明，不起一个妄念。这就叫消费自信啊，与真如本性完全相应。释迦牟尼佛的经就是自己真如本性里面流出来的经，一样的，念一样。这样念的经是念自己的楞严经，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楞严经。那么看注解呢，就等于说听人家讲。看唐人的注解，听唐人讲经；看宋人的注解，听宋人讲经。你这一听，你就晓得唐人的见病在什么地方，宋人的见病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他这个讲等于说开药方、开处方，你从处方就能看到当时那一个时代人他的见病在什么地方，给我们做参考资料。我们看看过去唐宋元明清那些人什么病，你看祖师用这一部经用什么方式来对治他，再看看现在人是什么病，我们马上就开悟了，用现在用一套什么方法讲解，能够破执着，能够叫众生开悟。活的不是死的呀！你只要悟了，你到日本去讲经去，搬到楞严那边去讲，你看看日本人害的什么病，你就会想一套什么讲法把日本人病救了。要不开智慧，好，拿到这个满清注解到外面去讲，到日本去讲，叫日本人呢去做满清时代的中国人，你说人家干不干？不干的呀，不可能的事情。叫美国人去做中国人，还做中国富人，这哪里办得到啊呢？所以这个教传到外面去行不通。为什么行不通呢？就是这个行不通你到外面去弘法，去劝人，劝人做中国人，劝人做中国富人，人家怎么能接受到日本去讲经，要叫他做80年代的日本人，他才高兴啊。到美国去讲经，也要做80年代的美国人，他才高兴啊。诸位晓得这个道理所以经是活的开了智慧的人呢，看是活的，说出来也是活的智慧不开是死的死的不但救不了人，自己也得不到受用。所以我一再劝勉同学们，根本之重要根本之有根本之修学的方法千万不可以疏忽虽然我们现在是年龄过去了亡羊补牢还不算晚还来得及
年纪大的，一心一意的念佛，听经能懂多少就懂多少，为什么呢？不要紧，听经有个好处，能够帮助你化解烦恼。今天一天有些很不自在，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心里闷闷不乐，听听经啊，把这烦恼解除了，对你也有好处。一心一意在佛号上下功夫。但是诸位要知道，今天早晨还有一个同学跟我在一起。那么他也是有一点这个不太如意的环境。我就告诉他，念经是善知识，如果各位不能出念经，你决定不能成就。越是恶劣的环境我们越要出，越是恶劣的人我们越要跟他交。为什么呢？把自己那个习气磨掉啊，真功夫啊！念经里面把自己的烦恼、把自己的脾气、把自己的嗔恚心统统磨得干干净净的，你就成了大功了。你要没有这个念经恶人的时候，你想想看，你无数劫以来你这个烦恼你怎么断呢？你断不掉啊。我们遇到这个机会的时候还不把握住，那什么大善知识啊，冤家对头是大善知识啊，就什么就冤亲平等啊。那个冤亲平等不在这里修得好久，这就是说果然能够修到冤亲平等呢，可以说你成功一半了。你以后在菩提道上修啊，没有什么太大障碍，这是最大的障碍，这一个关通过了，其他障碍小了。换句话说，你的福德了能保持得住，不会在火烧功德林。那么我们再放眼看看现在中国的出家人，你说吧。确实是，他天天在持斋念佛，怎么会没有福报呢？天天在修福吗？不天天在修功德吗？没有功德，那就是经文讲的火烧功德林啊。什么火？嗔恚之火。平心静气在念佛，在念诵经拜佛，修了个十天半月了，遇到一个不如意的事情，一下发了脾气了，一烧烧光了，烧的一点都没有，又要从头再来修，一面修一面烧，所修的还不够烧的，所以修了一辈子啊，一无所成，烧光了。所以什么时候你能够修到冤亲平等的时候，你这个功夫就保住了。为什么呢？不会再发脾气，不会再有嗔恚心，你所修集的都能保全。所以今天如果诸位要问我们从哪里下手，那顶好的办法就从冤亲平等下手。那么这个道理是我平常讲的很多，我们修大乘佛法，尤其在一乘佛法里，如果想真正成就，先修平等心。平等心就先修念心平等。那么我教给诸位的方法，都很清楚。你哪个是你的冤家对头，最看不顺眼的，最讨厌的，你天天拜佛，你在佛的旁边给他供一个长生牌位，
啊，
每尊拜了佛之后再拜他，把他跟佛一样看待，你就这样修法。你修个三年，那个冤别亲对亲爱是佛的，那冤家对头跟佛不忘了，嘿，你就成了宗了。啊，你就成了佛了。为什么呢？因为无二法门了，
就成佛了。
这个方法妙极了，你们不肯修，那是自己把机缘错过了。你们要是问我这几年成就，我就是修这个法门。我修得很有效果，很有成就。我是过来人，所以我才贡献给诸位，非常有效。念佛念到你一夜心不乱，是一定有把握。那个生死自在，随任意往生，也确实是有把握。只要大家好好的努力，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啊！并不是我能做到，你们做不到，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就看你肯不肯做。那么这些话与这个题都有关系。梦园会上这一类大众，说老实话，就是心不平，有是有非。所以才有进步啊！但是到这个程度呢，大家可以说机缘都成熟了，正是走在这个紧要的关头，这个关头突破了，就是好境界了。前面是一片光明的。所以文殊菩萨讲，非是愁喜善根清现呐。这就说明了这些人的机缘今天成熟了，不受往昔。往昔怎么样呢？善根少，现在善根深厚。善根少，像这样甚深的法义不能接受。善根深厚啊，可以接受的。那么换句话说，如来今天可以跟他们开始，看看这些人呢能接受得了。唯念如来大慈，这是清法必然有的因此，求佛大慈大悲，发明此故物相，于此见境，年是何？这就是追根究底呀！这是要求佛说出来。见本于相分，它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情？诸位要想，正是因为见相同年，所以无是无非是。如果见相两个不同年，那就有是有非。诸位晓得这个道理。这是讲到一切万法的根源。
手悟无这个境界。悟无这个境界以后是什么样子？天地同根，万物一体。华严里面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这是真理境界。到这个境界才是静静的解脱，大自在啊。所以说一句话能够造作，能把这个事实真相说出来。可是我们真正的入这个境界不是容易的。我们今天能不能万化一体？别人享受就是我的享受，别人受苦就是我的受苦。你心里有没有这个感应？没有这个感应，因为不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的时候，确实是这个感受，是一不是二，自己与一切万物、一切众生性中相通的。相中相应的，不是不相应啊。所以到那个时候的慈悲叫无言大慈，同体大悲呀。没有如这个境界叫外言慈悲呀，众生言慈悲呀，充其量叫法言慈悲呀，不能得同体啊。同体是真的啊，同体是真实，里头没有任何挑战啊。同体是真平等，同体是真清净。啊，在同体六根之中，这个法界是清净寂灭的啊。十法界一真庄严，清净寂灭相啊。清净寂灭相里面，那个十法界里头的活动还是一样。那么这个他实在不得已用个比喻来比喻，为什么说不出这东西？好比这是一面镜子，我们这讲堂的一切大众的词啊，有说有笑的啊，个人这个喜怒哀乐表现在外面，个个不同。这是我们反复的是法界，镜子里面照的是一真法界。镜子里面每个人这个形象的都印在里面，清清楚楚。镜子如如不动，镜子里面所有的像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镜子里面像个清净寂灭像。我没有法子，只能用这个比喻啊。可是如这个境界的人呢，这个心别外面的境界确确实实是清净寂灭像啊。十法界的深沉是清净寂灭像，可是在迷惑颠倒的凡夫呢，他是远近善恶相。诸位说那是虚妄，清净寂灭是真实的，是诸法实相啊。不清净呢，不寂灭是虚妄相啊。论言一切大乘经典无非指我们一条道路，返妄归真啊。所以这个经，诸位想想这个道理，我们如果不天天熏习，就会被烦恼五欲六尘熏习啊。 从前人之所以成就，实在讲并不是从前人比我们聪明啊。如果说从前人比我们聪明，我投一个反对，我认为现在人比从前人聪明啊。而是怎么样呢？从前人天天在学习，我们看高僧传啊，看居士传，看净土圣贤录，每一个朝代成就的人那么多，那些记载的给诸位说凤毛麟角，还有许多成就的人家不晓得，就没有记载了啊。所以在历史上留下来的那也是挂一漏万啊，成就那么多，我们现在好像没有法子成就。实在讲想起来是个道理，很简单。从前寺庙丛林二十将军，那个二十是多少时间呢？八个钟点了。二十照印度算法，印度是昼夜六时啊，它的一时是我们现在四小时。我们中国过去算时啊，是子丑寅卯，一时是现在的两小时，现在用的是外国的制度，所以叫小时，比我们原来的时小一倍啊。但是我们中国时比印度啊又要小，所以经里面常讲的说二时啊，是讲的印度时啊。一时这四个钟点，一天二十讲经，二十修行。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一天到晚都在经教的熏习啊。那个道场我们要去修个三年，比我们现在三十年都有效啊。为什么呢？你看我们现在在这啊，这算一天听一个半钟连经，听完之后再去张家长李家短，或者就看看电影啊，看看电视，是不是这乱七八糟的讯息啊。接受这个世界五欲六尘的讯息要宣习二十个钟点啊，二十多个钟点，佛经才一个半钟点，怎么敌得过啊？敌不过啊。你要说是他不是邪知邪君，这怎么可能有真知真见呢？啊，这是说我们这个讲堂还好的，一个星期天天还在讲经，有些道场一年当中难得请法师就讲个几天经，那就更少了。啊，那个宣习几乎等于零，不起作用了吧？所以我一学佛的时候脑袋里就是想着怎么样叫这个同学们能够有时间像古人一样一天八小时啊。我的理想当中八个钟点听经，八个钟点念佛啊，一天能干上十六个钟点，这样说继续不断能干三年，诸位超过古人，过过的啊。所以当年去年前年呢，我们图书馆那个建立的时候，我就号召啊，我这是人微言轻啊，大家也不重视，那时候我希望什么呢？我们讲堂在这个大楼买在这块，希望真正学佛的同修啊，每一个人在这里买一户，都是你们自己的家啊。那么我们讲堂的时候别听讲经，你们大家都可以来了。家里有事不能来，我这里给你装一个喇叭过去，这讲经你在家里可以听，是不是？如果我们要是有五十家、六十家都住在这里，这个大楼一层二十六家，啊，大家都把房子埋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一天就是可以八小时的听经，八小时念佛， 一播放，你们每一个家里人喇叭的时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做这事情好，你听，先耳朵听，心里跟着念，也不碍你家里的事情。你们这样干，干三年，怎么会不成佛呢？怎么会不到西方去呢？我是苦口婆心的劝，结果在这里买房子，他就六家吧，
但是五六家这样，
能有六十家就好了。这就是我的心还不熟啊，我还希望将来能再搞一个道场的时候啊，希望四周围盖这个像这个公寓房子一样，一户一户的啊，你们学佛的人家一个人去买一户啊，能够有五六十家住在一起，叫佛国度呀。嗨，你们到佛国度来了啊，不不多三年的时候保险你们往生，我就可以开西方极乐世界的保险公司啊，保险你们去啊。啊，这不受熏习不行啊，一定要熏习。古人的成就就是熏习的时间长。啊，我们之所以不能成就是，就是熏习的时间太短。啊，教理不通，念佛有障碍。会起会疑心啊，念了好几年阿弥陀佛了还没有消息，这个靠不住靠不住啊，就是这教理不通啊，通达教理的时候就有消息了啊，就知道自己有把握啊，绝对没问题啊，信结行正啊，这个教理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希望啊，两三年之后啊，我们能够有一个佛国度啊，有一个阿弥陀佛村，哎，阿弥陀佛村啊，这是等于说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台湾设立大使馆，哎，那你们到这儿来了，保险去得了啊，就绝对没有问题。这一段我们还没有给诸位说的啊，简单的说一说啊，我们这个人讲到这个镜像缘分啊，这是确确实实的是根本就底的话啊，那么由此可见的底下释迦牟尼佛这个开示的经文非常之重要啊。那么文殊菩萨在请的是在讲，我在前面都讲过啊，我们呢听到这个地方把全部都忘掉了，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的和那些弟子讲的这个前面意思也忘掉了，所以文殊菩萨又提起来，前面说过啊，不知色身外极山河虚空大地，今世妙明真心中无啊，这个文我们念过啊，也详细的讲过啊，明明的说破，但是又来一遍，那么这也是说法的善巧，说法的苦口婆心，重要的道理反复一遍一遍给你提醒啊，说到这里呢，哎，不错，我们还又有问题了，问题前面呢，疏忽了，所以说前面明了的到这个地方来一听，意思早就通了，还用这个文殊菩萨再来提醒了，啊，意思就都通了。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楞严经》里头句句段落段段呢都有误处，前面一句误不了，在后头；后头一句误不了，在后头。一遍悟不了，再来一遍，就这么个道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